所以我特别希望在这一段里面大家可以简单的读一下文本，就是当王夫人亲自过来请问贾母有没有人参，上等的人参的时候，贾母赶快命令鸳鸯拿出了剩余的这些人参，还有一大包，每一个都有手指头粗细，就称了二两给王夫人。那王夫人就出来交给周瑞家的管家，拿去叫小厮送到医生家去，然后又命令把那几包不能辨认的药也带去，叫医生帮他们认一认，然后把它记下来。所以这个家族有一点乱了，这个乱就是说那个药多到他们不晓得是什么了，因为找人参就找出了一大堆的药，那这些药大概都是珍贵的药材，才会收得这么仔细，可是久了以后连药是什么都不懂，他治什么病也都已经不知道了。那周瑞家的找了医生，没有多久就回来了，他说这几包都包好了，也都记上名字了，所以这个药是什么，做什么用的。好，下面就解释这一包人参是上好的，如今连最三十贯就最贵最贵的钱都买不到这么好的人参，可是年代太沉了，年代太久了，这个东西比别的不同，就是特别是人参，因为它是一种补药，那这样的一种补药它跟别的药不同，不管怎么好，只要过了一百年就自己就成了灰了，特别注意这句话，只要过了一百年它自己就成了灰了。我觉得这里面当然是一种幻灭，可是同时也是一种天意，所以《红楼梦》是不是一个悲哀的书我不敢讲，我觉得他只是看到了天意的一本书，他是不是在感叹悲哀，因为感叹悲哀可能希望挽回，可是如果看到了天意大概知道不可能挽回，不可能挽回，如果不可能挽回，所以他的所有的热情里面又有一种荒凉，他对生命的那个热爱的部分知道背后其实有一天全部会成灰，所以他就透露出一种荒凉感，他说如今这个虽未成灰，好，注意这个隐喻性，所以这个人生还没有完全变成灰，然而已成了朽糟烂木，已经腐朽了，也无性力的，也无性力，特别注意没有性能了，没有力量了。所以知道探春在感叹的时候也在讲说我们这个家族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已经死掉了，可是外面看起来还好像没有立刻僵硬，还没有死透的这种感觉，现在借着人参又讲了一次。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王夫人听了以后低头不语，低头不语其实是完全没办法了，对于这样的家族面临到的这样的一个命运。那么导师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宝钗他会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所以宝钗等到王夫人命令周瑞家这个管家要去再去找这个人参的时候，宝钗就劝阻了他说姨娘你慢点，他如今外头卖的人参都没有好的，虽然有一只全的，就是你拿到一只完整的人参也必截作两三段，把它切成两三段，镶嵌上炉泡须枝，掺匀了好卖，看不得粗细，你就是看它很粗壮其实是假的。好，我想这里面也都透露出清代在书写《红楼梦》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盛世，可是很多的败相在露出来，那也就看到所谓的这个兴盛的东西你光看外面看不出来，有时候你看到一个永续跟长久的生命，你外面看起来弱弱的，可是它可以长久，就是刚才讲到的汉代的未央这个字的意义，它甚至可以在王莽篡位之后还可以在中兴的，因为我们看到刘秀的身上就有这个东西。汉光武帝是一个太学生，当他在自己的这个整个刘氏的家族的政权完全被篡夺了之后，他还能够借着太学生的力量再起来。而我们如果特别注意东汉的历史的话，东汉打天下的那一批人全部是太学生，全部是靠知识起家的，所以因此诗礼传家这件事情最明显的一个政权起来就是在东汉，所以他还又维持了一百多年， 东汉的这个刘氏家族，甚至我们看到东汉又灭亡了，到了曹操的时代，三国的时候，那个刘备那个角色还是在延续这个这样子的部分。很多人都在讲三国的打天下，孙权有他一套，曹操有他一套，刘备是什么都没有的，可是他怎么可以鼎足三分？这是最有趣的。刘备大概最后你读三国演义，你就觉得这个人最厉害一招就是哭， 他没事就哭，可是很少人看到他的哭的背后有一种信义的东西。我们不要忘记他的三顾茅庐其实是一个文化教养，很少执政者有三顾茅庐的教养，可是刘备有三顾茅庐的教养，最后硬是诸葛亮这一个躬耿南阳的一个知识分子出来替他打下了天下。那么所以到四川到武侯祠啊，到这个纪念诸葛亮的祠堂的时候，其实最感慨就是诸葛家族后来的三代全部死在军中，就是真的是为了蜀汉三代死在军中的，那可是就是为了报一个知己。所以我们读那个《出师表》的时候感觉到说这个刘备真厉害，就是执政可以执政到身边什么都没有。我们知道他最早的荆州都是借来的，他可以借一个荆州然后开始去打他的天下，可是身边是有人可以忠心耿耿，在他走了之后还在帮他这个政权，可是就是报一个知己。可是这种东西就所谓的忠信，它就是文化教养啊，它就是文化教养。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政治里面这么短暂的立刻可以把一个人丢掉，一个政党的信仰丢掉，怎么可能是有出师表那个精神？那这个时候也可以知道说你的执政是这么短线的操作的时候，哪里有所谓的永续啊，可以永续的东西。所以因此我们大概也许觉得在今天回头去讲一个大历史当中，无论西方或东方，在大历史里面这个执政的长久的经验，都可以看到这里面文化的教养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希望大家在这里可以大概可以看到这个宝钗这个时候讲到的那个假人生的问题啊，就是在那个时代当中其实还是清朝的盛世，可是曹雪芹已经看到许多掺假的东西，很多作伪的东西，那你外面看粗细都没有用，就是这个家族看起来很粗壮，说垮就垮，而且垮得干干净净，根本就没有一点点可以持续的力量。可是我们后来看到很多所谓老的世家文化的时候，你会走到西方欧洲说哎，这是什么家族，你到了米兰你会看到 Sforzesco 家族，你会看到他家族的徽章，然后那个家族的徽章在500年前他们是支持达文西去创作的，而今天他们是 Alfa Romeo 的汽车的厂牌。这个时候你吓一跳说哎，这个家族好厉害，500年还在，而且还是那个符号，还是那个符号。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也许叫做世家的文化，但这个世家的文化里面其实它真的有它持续的长久的这个部分，就是他当时竟然可以让达文西这样的人成立一个达文西学术院，让他带领一批的人去做科学的研究，去做 各方面的探讨，那么因此他打下了一个基础，而这个基础才可能是长久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基础。好，所以我觉得宝钗在这里面讲到的这一段话，当然也是因为宝钗自己也意识到她的家族薛家其实也走在同样的命运里。